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在12月18日，甘肃录得尼克特制 6.2 级的地震，在较远的新疆亦都录得 5.5 级的地震。有亲历其境的人形容好像是被海浪抛起了，是天摇地动。就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第一次已经是达到113人死亡，青海就13人死亡，最后的消息伤亡人数都是过千的。但是令到外界侧目的就是中共在所谓全力搜救已经获得成功，竟然是发生地震24小时之后的事，距离黄金72小时的救援期还有一大段距离。在官方力称他们救援队伍已经足够救援的同时，亦都拒绝外来的任何民间或者其他人士入内救援。那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能都想得到的了，就是有得的灾民如果救不到的就有他死的了。上述这种做法是在中共面对历次灾难呢，都是展示同一样的冷血啊。再有更无耻的事，就是在中共放弃搜救之后还发起民间的赈灾行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支援中央的灾情。看回新闻的本身，在12月18日23:59，即是接近凌晨零时，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了 6.2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约为10000米。截至19日6时，一共录得余震275次，其中 3.0 级及以上的余震达9次。据中共官媒报道，截至12月19日13时，这次地震已经造成甘肃113人死亡，536人受伤，房屋损毁155,393间。地震亦都波及积石山县和邻近的青海省海东市三个县。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造成13人遇难，182人受伤，20人失联。震中位于积石山柳沟乡，地震发生之后，甘肃的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武威、金昌这些地方亦都感到明显的地震。在19日的凌晨2点钟，家住积石县城的秦先生话俾极目新闻听，事发已经过去2个多钟头，但是他同家人仍然惊魂未定，当时震感非常强烈。他形容地震是发生在瞬间，感觉就好像被翻涌的海浪敲了上半天一样。他第一时间叫请了家人，从16楼一直跑落地下。秦先生还说，现在室外的气温是零下12度，有人只是披着一张薄被，光着膊头就走了出来了。柳沟乡乡沟村村民赵先生就向传媒表示，他说家住附近有个房屋发生了倒塌，同埋有人受伤。到被访问的一刻，他们都没有一个安置的地点，现在在车上找比较安全的地方。截至12月19日3:45，支310线大河家桥桥头发生了山体坍塌，大河家桥支座发生了偏移。另一位家住积石山县县城的老先生对媒体说，他哥哥住农村，屋顶瓦片都震了下来，砸到个头，连那些土坯墙亦都被摇冧了。在12月19日，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原扎市发生了 5.5 级左右的地震，震源深度同样是10公里左右。新疆多地的网民表示感觉强烈震荡， 有人话整个阿克苏被摇醒咗，阿拉尔有震感，啲床都喺度震。原木舒克震感强烈，乌泽县有震感，坐喺客厅度着鞋，玻璃门摇摇晃晃。有人就话我哋呢边亦都系左摇右摆，当时企喺办公室，脚下都不由自主咁喺度摇摆，以为自己头晕，赶紧扶住墙壁。后来喺微博先至知道真系地震咁啊！对于接二连三嘅天摇地动，大陆网民纷纷表示：天啊，点解一连串嘅地震？有人就话从甘肃去到新疆啊！有人更加话整个西北都喺度震啦、啊。咁有人又问乜嘢回事？唔到12个钟头就震咗2次，其实真系震唔止2次嘅，连埋嗰啲余震。肯定过100次，甚至上1000次的。大地震在12月19日大陆的社交平台热搜冲上了第一。地震两日前，网民拍到大群乌鸦在盘旋，这个话题又引起了大众的关注。那自然地很快速地被微博热搜下了架，和谐了。但是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高的影片都有地震之前，甘肃城天空上高都是大群大群的乌鸦，有些停在电线上，有些在空中盘旋，有些在雪中飞舞，场面够晒吓人。但是据当时替中共辟谣的专家说，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乌鸦一般在冬天都会喜欢飞入市区，这样而很多网民就觉得这些所谓的自然现象就是上天给他们的预警。那再看回中共接下来的做法，在-10几度的低温，大批灾民无家可归，有些还压在瓦砾的情况之下，未够2日，中共当局又在黄金72小时的救援期之内宣布救援结束，并阻止外来的救援，引发外界强烈的质疑。12月20日，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甘肃大河家镇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民众无家可归。有一名村民对着镜头说，单塌的房屋非常多，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车里面，不敢回入屋。但是在同一日，甘肃官方就通报说，截至当日0时，第一阶段搜救行动结束了，要求社会应急力量撤离啊！即使不欢迎你入去啊！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就直指，在救援黄金72小时之内就是提早撤出，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中共想隐瞒死亡人数和真实的情况，因为有很多情况如果被救援人员看得到，就会上了网，会大白于天下。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认为，可能是很多朋友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较早时候涿州水灾事件，当地官方亦都是一样这样做，他们说要统一协调，甚至将来到救灾的一些外地救援人员和车队直接赶走。截至12月20日上午9时，中共官方说地震造成甘肃和青海总共134人死亡，982人受伤，另外有13人失联。但事实是直到当日，积石山镇仍然有不断的余震，在12月20日上午8点就已经录得余震423次，最大规模是 4.1 级。其中 3.0 级以上的余震共有10次，但是在12月21日凌晨4点，该县又发生了 4.1 级的地震，当地的民众被震醒或者被手机的警报声吓醒，今天灾就发生了的了。咁接落嚟，如果处理得唔好，无疑就人为咁加多咗一啲灾难啦，令到受灾嘅民众雪上加霜啊！外界奇怪嘅就系中国嘅民众点解咁忍得，咁能够接受呢啲逆来顺受嘅灾难呢？ 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历来都是有很高的水分，今次 6.2 级的地震是不是真的 6.2 呢？死亡人数是不是真的得百几个呢？从网上流传的片段看到，就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屋，不止一个县城，还有不少的村庄都是这样想法，只是那些屋都过千间了，怎会得百几人的伤亡？这些一连串的数字和问题都是值得质疑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就在甘肃发生了 6.2 级地震之后，甘肃的网友就说自己的苹果手机没有收到地震的预警，在第二日苹果手机没有收到地震预警这条帖子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有网友发文揭示，不是手机没有这个功能，而是政府没有给你发这些警讯。在12月21日，微信公众号大厨爹针对这个问题发文说，苹果手机的地震预警功能的基本原理是小区广播技术。目前中国大陆无线紧急警报和公共安全警报的国家标准，亦都冇一个权威政府机构向人哋提供呢一类嘅数据，所以唔系国产手机，好似苹果、三星呢啲都无法广播预警。哇，果然系亲疏有别，政策倾斜啊！喺关键时刻就能够要咗你条命啊！文章仲话，世界上嘅手机分为两种，苹果手机同埋强国苹果手机。人哋苹果好多种服务，比如 Apple TV、 iTunes Store、 Apple Book、 Apple Arcade、 Call Kit、 FaceTime、 语音等等，喺中国大陆都用唔到，唔系苹果唔提供呢啲服务，而系被阉割咗。文章仲介绍国外嘅警报服务由政府提供，通过营运商基站广播之后，基站覆盖地区所有的手机用户。国产手机内置的地震预警 Apps 是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合作的，相当于将减灾的 Apps 直接就内置了。但是这个减灾所是一个民营的机构，对于 iOS 系统来讲，苹果当然不会同一个民营企业合作啦，俾一个咁嘅 app 摆喺自己嘅系统里面风险太大啦。文章仲话，苹果喺日本同埋其他国家都有地震预警、海啸预警、火山爆发预警呢啲功能，苹果手机嘅 iOS 指南针 apps 就喺大陆被取消咗经纬度坐标、海波高度。国内好多导航都无法接收到 GPS。 文章仲话，唔使讲都明白啦。微博网友有评论就话，其实喺国外系有嘅，只系国内阉割咗啫。仲有人话，系因为呢个阉割版啊，你以为苹果唔想有呢个功能咩？有人话，我喺韩国，点解地震寒潮都能够收到通知呢？有人就答话，目前嘅地震预警基本是依官方机构，苹果认为依据法律只有官方机构才能够发布地震预警。咁知乎的网友就发帖回应这个问题，是说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公开透明的预警通知标准，国际主流的预警通知标准目前分为小区广播和 LBSMS 两种。小区广播就是蜂窝网络通讯协议，从 2G 到 5G 都有， 该标准允许基站向所有已连接到基站的设施单方面广播通知。该方案只需要预警信息发送到基站，基站就直接发送到所有终端，无需SIM卡，不需经过营运商。目前全球超过12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使用这种形式，仲有十几个国家已经计划部署小区广播。香港同埋台湾已经用紧，深圳同内蒙古已经通过试点进行小区广播，其余地区就未部署咁啊。贴文仲介绍，中国三大电信营运商都喺技术上部署咗 LBSMS， 但系主要用于推送 XX 区欢迎你呢啲正确嘅废话。大部分地区并未将 LBSMS 同埋预警通知配合埋一齐。贴文仲话，大陆地区目前冇部门官方表态过所选择嘅预警通知标准，亦都冇自己嘅标准，亦都冇使用国际现成嘅标准。最后结论就系、是，就怕你嘅手机唔使做任何设置，去到外国就算冇 SIM 卡，亦都能够接收到灾难嘅预警通知。但系喺国内，政府就系唔通知你。嗱嗱嗱，大家收到啦，明白晒。咁令到中共放弃搜救嘅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系今次嘅灾难发生喺最强嘅寒潮嚟袭嘅时间。喺中国有20几个省份系急速咁降温。在12月16至18日，寒流一直南下，去到广东地区一夜入冬，全国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封闭，客运航线停航。广东气象局表示，受寒流影响，12月16日8点，粤北地区气温是5至8度，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县市最低降温去到3至7度，高寒山区最低的温度达到-2度到1度，其余县市8到16度。大家都知道，广东已经是中国最南的地区，向有南大门之称，而家都降温去到0度线。另外睇翻中国大陆内地有80% 的地域是大降温的，包括贵州的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等地方。在12月15日就已经出现了一日里面的降温达到15摄氏度，合肥、南京、贵阳在12月17日最高气温的时候都已降至冰点。在12月16日，全国有多个地区跌至-20度以下，其中以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这些地方气温都在-20度以下，部分地区甚至降至-40度以下。黑龙江伊春市所录得的气温就打破了1980年1月创下的-47.9度的纪录。在12月17日，吉林东部、新疆北部、东北大部分地区、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这些地方最高的温度都在-10度以下。西北大部分地区、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苏县北部这些气温都是降至冰点以下。华北、黄淮一带最低气温是-10度以下。在这一波寒流过了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偏低，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一波寒流横扫的期间，多地的高速公路封闭，客运航线停航。在12月16至17日，广东就有29条客运航线停航。河南省因为落雪，道路结冰，大雾天气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发生多宗事故，使到交通部门要实施交通管制。宁夏交通部门称，由于降雪，部分高速公路出现安全隐患，因此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即时封路。 甘肃交通部门亦都关闭了一些高速公路，并停止了火车的运行。寒流亦都导致了多地供电受阻。据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的消息，受暴雪天气影响，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多地要实施轮流供电。去到12月16日7时，天津、河北、河南的供电已经恢复，剩下的119条输配电缆亦都是在抢修当中。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些无奈呢？什么无奈？天要人死，人不能不死啊！地震之后交通仲瘫痪，点救你啊？神仙都救唔返啊！喺呢度唔係说教啊，人类所谓嘅本事要同天斗同地斗，简直係笑话啦。天要灭你，你係冇得走㗎。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刚刚讲完天寒地冻啊，这样好自然，人那些伤风感冒啊，即使上呼吸道的疾病就特别多的了。那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 JN.1 在多国发现并流行之后呢，中共就声称在11月首次发现到最新流行的新冠 JN.1 的病例。去到12月的10日，总共有7宗。专家指出 JN.1 传播速度快，比原来 XBB 变种病毒又加快了7到8倍，而且对免疫逃脱能力亦都进一步加强，新的疫苗对它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专家又指中共在这里讲大话，早几个月以来爆发不明肺炎疫情，中共就说没有变种病毒，现在公布消息就是卸货，就是说这些变种病毒是由外来传入去的，真是要有几无耻就有几无耻。湖南有多地的医院诊所都爆满，民众披露很多患者医极都医不好，演变成为白肺，最终就死了。但是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这些数字和真相。湖南株洲的王先生说，咳嗽的多，小朋友多，冬天啊，这个新冠引发的心血管病特别多，我们条村里面就有一个突然间跌倒就死了了。湖南衡阳市彭先生呢，就向身旁人表示，他们的症状和去年12月防疫开放之后那一波疫情一样，今年下半年单位里面有两个同事都就咁猝死了。彭先生就说，我发烧啊，个喉咙好像刀片割的一样，全身无力，有4日没上班。我知道单位里面有一个在8月死的，不知什么事，解剖分析之后说是心梗啊。10月份有一个30几岁的值班瞓着了就请不回，具体是什么原因没人知。另外在湖北有一名16岁的少女染病，从发烧到病危只是一日，最终在重症监护室即是 ICU 住了4日死了。 JN.1 在全球流行，中共数据遭到质疑，经济观察网说，澎湃新闻这些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 ,JN.1 在今年10月11日已经在上海出了报告，但中共国家疾控局在12月15日才发布关于 COVID 病毒 JN.1 变异株和相关答问的时间， 在11月首次发现本土 JN.1 变异株以来，截至12月10日，在中国本土病例之中总共监测到7宗 JN.1 变异株感染。就在当地时间12月8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首次将 JN.1 单独纳入 COVID 病毒临近预报，并称 JN.1 是目前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 COVID 病毒变异株。截至当日， CDC 预计 JN.1 占美国流行变异株的 15-29%，而到了10月底为止，它占美国 COVID 病毒变异株不到 0.1%。 JN.1 和 COVID 病毒变异株 Omicron BA.2.86 被归为一类，近期多国流行，在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冰岛这十几个国家都有相关病例的报告。欧洲病毒学和传染病专家董宇红在12月18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大陆声称10月份就已经有报告 JN.1， 后来又说11月首次发现，到了现在两个月之后有7宗，这些数字都不合理的。在国外病例是迅速地增长，而在中国就增长得咁慢，还是处于一个个位数的水平，听起来都令人觉得奇怪的事情。因为过去几年的疫情之中，我们看到中国疫情基本上是跟国外的疫情是同步的。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在12月18日对大纪元表示，从中外数据来看，就能够看到中共又在这里讲大话，中共的专家又在这里配合政府去掩盖疫情的真相，很有可能就是酿成更大的一种人祸。这一次的疫情如果有非常大的传染力，你不被民众知道，这样新的人祸其实已经开始了。而事实上，在较早前新一波未确定的肺炎疫情在中国各地已经流传了几个月了，目前上海、重庆、安徽、湖北和陕西多地的疫情是异常咁严重。据大陆民众向新唐人透露，中国疫情仍处于高峰，去世和猝死的人增多。由于当局掩盖病毒爆发，民众认为自己感染的是流感。翻查翻在11月27日，中共卫健委就发表声明称，中国近期爆发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所引起的。但是据行医数十年的加拿大资深中医师刘医生 Jonathan Liu 在12月4日接受看中国专访的时候表示，新冠疫情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中国。他还对病情做了分析，并进行了一些避疫的建议，可能是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有关疫情是隐瞒不到了。最近北京、上海多地都要求民众重新接种新冠疫苗。在今年12月11日，中共党媒央视网又发消息称，上海、北京近期已经启动了对老年人重点人群接种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工作。北京疾控中心同时说，目前新冠病毒主要流行病毒株是 XBB 和它的亚分支，具有较强的免疫逃脱能力，对于老人、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危害相对较高。据新唐人电视记者在12月12日调查发现，西安、武汉、大同、烟台、广州、咸阳、苏州、南昌、哈尔滨等全国多个城市都已经启动了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除了要求民众重新接种新冠疫苗，当局还再度下达口罩令，要求各地执行。 有关的指引称，现在流行的呼吸道传染病包括了新冠、流感、支原体、合胞病毒等等，佩戴口罩是预防传染的有效措施，要求民众进入医院、人员密集场所、乘搭交通工具应该佩戴口罩。有关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个月曾要求中共进一步提供有关呼吸道疾病增加同埋儿童聚集性肺炎的详细资料，但随后世卫又说中共在最近的病例之中没有发现新的或者不寻常的病原体。历来被指为中共站台的世卫再度被质疑。咁世卫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而家各国唔能够依赖世卫的资讯嚟到自保，就好似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咗，唔能够依赖中共的信息嚟到保护佢哋一样。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